希望大家能打开我们圣经翻到加拉太书，加拉太书第六章，加拉太书第六章。我感觉我好久没有机会继续的讲加拉太书，你们所能记住的，我能知道我们已经学到第五章，整个第五章都学完了。我希望今天我们看第六章的时候，天主能使用这几节经文，帮助我们个人，帮助我们教会。我们首先一起读一下六章的一到五节，请大家起立。找到的话，我们一起读一下《加拉太书》第六章一到五节，预备开始。弟兄们，
如果遇见人有过犯，你们被圣灵感动了，就应当让无论如何心里劝他，又当自己小心，唯恐也受逼迫。你们彼此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成了基督的律法。人若无有，自己没有，就是自欺了。个人都应当查看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口的就在自己，不再在别人。
好，谢谢，到五节就可以了，谢谢。六节也挺好的。好，请坐一下，请坐。我们今天看一到五节的呢，我们题目是这个，上下关系好，左右关系也好。上下关系好，左右关系也好。我们首先做个祷告。主，我们非常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地方呢，在一起聚会。主啊，我希望你能用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我们每位信徒好好的去负好我们的责任，好好的去教导我们教会。主啊，我们真的今天真的特别的需要你的圣灵做我们老师，解释我们今天要看的话语。我这样的告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在加拉太书第五章呢，保罗他在强调信徒和天主的关系，他在强调信徒和圣灵的这个关系。在第五章一到十五节呢，我们会发现保罗很清楚告诉了我们应当走的这一条路呢。在第一节我们会发现他告诉我们应该站立得稳在耶稣所赐的自由里面。我们不要偏，我们不要有一个随便犯罪的一个态度，同时也不应该有一个法利赛人的态度。我们不要多多的强调律法和规矩，和忘记爱的重要性。我们要找这个平衡。我们不应该有一个随便犯罪的一个概念，同时也不应该有一个法利赛人的一个概念，应该有一个平衡。在十四节呢，五章的十四节，我们会发现他说，因为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一句之内呢，很清楚给我们解释一下。那如果我们也说了这一句，如果我们能有完全的爱心，规矩是没有用的。如果我们能有完全的正确的爱心，规矩是没有用的。那又起来一个问题，这个爱心是从哪儿来的？是靠着我们自己内在的好人去献出来的吗？肯定不是。我们自己没有什么能力，没有什么办法去显出正确的真正的爱心呢。真正的爱心，真正的忍耐，我们会发现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我们忍耐能有爱心的时候，说明真正的爱心的时候，说明我们在顺从圣灵。我们在顺从圣灵，这个爱心呢，就是从圣灵来的，是他所结的果子，不是靠着我们自己，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反是靠着圣灵。我们看十六到二十六节的时候，五章十六到二十六节的时候，我们也发现了圣灵在我们信徒的天天的生活当中是蛮有重要性的。 我们和他的关系是特别的重要。我们看十六节，十六节他说我们应当顺从圣灵，对吧？十八节，十八节说我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啊，我们和圣灵的关系真的是很重要，真的是很重要。我们看二十五节，他说我们若是靠着圣灵活着，就应该遵着圣灵做事。我们信徒不要忘，我们与圣灵的天天的这个来往是极其重要的，极其重要的。我们要顺从他。圣灵在我们天天的生活当中是特别重要的。我们与圣灵，我们与天主的关系特别的重要，因为它会影响我们和其他人的关系。会影响我们和其他人的关系。我们上下关系好的时候，我们左右关系也好。我们上次也提到了许多例子，关于顺从圣灵的这些事情。还有，我们也说了，你和你爱人快要吵架的时候，圣灵提醒你，哎呦，你是丈夫，你应该爱你的妻子，好像基督爱教会一样，哎呦，这就是圣灵的提醒，你应该顺从。你快吵架的时候，圣灵提醒你，你是妻子。圣经说你应当顺服你丈夫，好像顺服主一样，这就是圣灵的提醒，你要顺从。开车的时候，前面有一个新手，开车有看手机呀，我们想做什么，想骂他一顿，但是圣灵说爱人如己，这就是圣灵的提醒，我们应该顺从。不但有反面的，也有正面的。圣灵提醒我们去传福音，给某一个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应该顺从。圣灵提醒我们去遼励，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这个也得顺从。这就是圣灵的顺从圣灵的意思，这就是顺从圣灵的意思。那如果我们能学会顺从圣灵呢，我们生活中不会实现第五章十九到二十一节所提到的这一些情欲的事。你可以自己读，有许多许多事情，许多许多很脏的，很信徒生活当中不应该实现的事情。如果我们学会天天顺从圣灵，这些事情不会实现在我们生活当中。但是我们会发现，如果我们顺从圣灵的话，我们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我们会发现22和23节所提到的这些果子会实现。还有，我们会有忍耐、喜乐、和平、忍耐、慈悲、善良、忠心、温柔、节制。哎，如果你顺从圣灵的话，这种果子多多的会实现在你的生活当中。如果你生活当中有忍爱、喜乐、和平、忍耐、慈悲等等，你和你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肯定是没有问题的，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上下关系好，左右关系也好。我们看一下25和26节，保罗说我们若是靠着圣灵活着，就应当遵着圣灵做事。但是我们会发现，在26节呢，有一个很自然的一个转向，很自然的一个转折。在第五章，保罗在强调我们与圣灵的这个关系，但是在26节我们会发现很清楚的、明明的有一个转向，是人际关系。他开始说人际关系的事情。他说人若不对不起，不要贪图虚名，彼此交热，互相妒忌。哇，他很清楚有一个转向到人际的关系。咱们同时也不要忘记13和14节所提到的。13最后他说只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律法都保在爱人如己这一句之下之内呢。什么意思？ 我们和圣灵的关系会影响我们和弟兄姊妹的关系，就这么意思。上下关系好，左右关系也好。保罗在第五章强调的是我们与圣灵的关系，但是在第六章很清楚有一个转向，他在强调人际关系和教会中的和平和联合，教会中的和平和联合。在我们先看第一节呢，第一节我们会发现是如何去面对教会中的一些问题，如何面对一位弟兄有过犯的一位弟兄，怎么去面对这个问题。保罗在第一节告诉了加拉太人，你们必须规劝有过犯的，必须规劝有过犯的。我们看一下第一节说，弟兄们，若遇见人有过犯，你们被圣灵感动的，应当用温柔的心规劝他们，规劝他们，应当自己小心，唯恐也受迷惑，唯恐也受迷惑。他说，如果弟兄们，如果你遇见什么人有过犯呢，这个遇见代表什么意思，就是如果在你天天的生活当中突然发现在你教会中有什么罪的话，他没有说你自己去找去看去检查别人的生活，他没有说你自己去敲弟兄姊妹的家的门进去看看有什么罪。他说你遇见在你自己的生活当中，在天天的生活当中，你遇见你发现教会中有什么有过犯的人。他说有过犯的，那过犯的具体是什么罪呀？我觉得如果我们看五章十九到二十一节，我们这个例子够多。但是如果我们像加拉太人呢，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这些倾向，他们的历史，他们的背景呢，他们是拜偶像的，拜假神的，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所喜欢犯的罪啊，可能是拜偶像之类的，他们以前是拜宙斯和荷尔摩斯的，他们以前是拜这假神的，拜这假神的时候也带来一些淫乱之类的事情，可能在他们教会各个地方的教会中出现这样的罪。保罗说你面对这样罪的时候，你要规劝那弟兄，你要规劝，可能是醉酒之类的，没有具体说。保罗说你遇见你发现谁有过犯，你应该规劝他。规劝什么意思？劝话，责备他。那我们看第一节的这头一个小句，他说弟兄们，若遇见人有过犯，你们被圣灵充满的，应当用温柔的心劝他们。那我们得回去想想，这个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什么？为什么非得要劝化人？这太不舒服的一个事情。为什么要做？目的是什么？目的肯定不是感觉你自己比他好。目的不是有一个骄傲的心态，我比你好，你有罪，我没有罪，我劝你，肯定不是这个意思。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让有过犯的调整他行为，所以他能和好他和天主的关系，因此能和好他和教会的关系。你们上下关系好，左右关系也好，对吧？那目的是什么？就是让有罪的调整、悔改、和好关系。那谁应当规劝有过犯的呢？谁应当做呢？他说被圣灵感动的。圣灵感动的，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不是说，哎呦，我发现在 某一个人的生活当中有罪，但是圣经没有感动我去说他，所以我不说，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意思是属灵的，意思是顺从圣灵的信徒应当愿意面对这种的问题和矛盾。属灵的成熟的信徒要去规劝有过犯的，那用什么方式呢？有什么 用什么态度呢？也说得好清楚，温柔的心，温柔的心，一个温和谦卑的心态，这特别的重要。同时我们也得注意一下，这个温柔啊，也不是来自我们自己的内在的好人，是来自圣灵。如果我们看22和23节，我们会发现23节头一个是温柔，对吧？这是来自我们和圣灵的关系。又强调一下，谁应该劝这些有过犯的，就是属灵的顺从圣灵的信徒。他也说一句，又应当自己小心，自己小心，唯恐也受迷惑。什么意思？记住你自己是软弱的，记住你自己是软弱的，你自己也能受试探的，你不比他好，就这个意思。保罗在6章1节呢，就给我们解释怎么在教会中处理这样的事情，处理这样的问题。我觉得今天有另一个经文值得我们看一下，请把你圣经翻到马太福音18章。马太福音18章。马太福音18章，我们一起要读3节经文呢，15、16和17节。马太福音十八章，我们一起读一下15到17节，15到17，预备开始。倘若第15节，他说：“倘若弟兄、兄弟得罪你，这什么意思？意思是你遇见人有过犯。他说，你去在背地里责备他，意思是什么？去规劝他，去规劝他。”又一次在这儿我们能看到在教会中处理这样的问题的时候目的到底是什么。我们看15节最后一小句，他说就是你救了你的兄弟了，这就是目的，这就是面对这样情况的时候目的是和好你和你弟兄的关系，让他承认悔改，离开他的罪，所以他和天主能和好关系，同时能和好他和教会的关系。你说这重要吗？重要吗？特别的重要。为什么？因为天主要他的教会做圣洁的，天主要你和你的生活当中做圣洁的信徒。可能我们想又不好意思说，哎，我不好意思劝别人，我不好意思说别人有什么问题啊，好像这是你们老外的一个特点。和我们喜欢什么？我们喜欢谈我们的这个自由，我们喜欢5章，对吧？5章说的我们要站立的稳在我们自由，阿们，我们都愿意同意。哎呦，我说我们特别想要结好果子呀，哎呦，忍耐呀，和平啊，太好了。但是我们不能错过6章所提到的这个命令，我们要做圣洁的。我告诉你，天主 要真理尽心教会做圣洁的教会。你遇见人在我们教会中，你发现在他们生活当中有过犯的时候，你应当劝他，你应当劝他。我们不说加拉太人了，我们说真理进行教会了，你应该劝他。比如我去超市去买东西，发现大伯在买啤酒，我得去跟他说一下，大伯这是不应该的，是不应该的，阿们对吧，阿们。如果你去弟兄姊妹的家去拜访，然后发现在他们家还拜着偶像呢，你必须劝他，你应当说这是不应当的，这是不应当的。你说哎呦，这太不，哎呦不太不舒服，问题是你脸皮太薄了。在教会中发现有什么淫乱的事儿，你应当劝他，你应当劝他。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你千万不要把六章的一节当做你管闲事的一个机会，他不是这个意思。咱们不要忘了罗马书14:12说，我们个人都要将自己的事在天主的面前陈明，不要忘记。但是我们肯定不要多管别人的事儿。但是如果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遇见，我发现我们弟兄有过犯的时候，我们有责任，这儿有个命令，要去劝他，要责备他。目的是什么？让他悔改，和好他和教会的关系，他和天主的关系。那我们也得问，我在我们教会中谁需要开口说，谁应当开口去责备去劝这些有过犯的呢？是只有牧师吗？只有牧师有这个责任吗？我请你看第一节头三个字，弟兄们，弟兄们。他没有说牧师们，没有说长老们，他说弟兄们。弟兄们不但是牧师的责任，也是我们个人的责任。谁应该开口呢？属灵的信徒，成熟的被圣灵感动的顺从圣灵的信徒。请翻到马太福音7，马太福音七章1-5吧，我们待会儿一起读。我感觉这几节经文呢是最常误会的几节经文的。人在罪中，哪去第一节，你不应该议论我，这个态度。但是这不是这经文的意思。我们一起读一下马太福音的7:1-5，预备开始。你们有人会看着经文说，哎呦，意思是我们不应当议论人，我们不应当和责备人呢。在每一个情况之下肯定不要议论我。但是我们会发现他的意思不是不应该规劝人，他的意思是先省察你自己的心，省察你自己的行为，后去说。 这个特别的重要，特别的重要，要圣洁的信徒去劝有过犯的、被圣灵感动的、属灵的信徒。那用什么方式呢？用什么方式、用什么态度去面对有过犯的呢？处理这样的问题呢？那我们已经提到了温柔的心，温柔的心。这样的态度也不来自自己，也不来自你自己的能力，当然是从圣灵所赐的。他说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受迷惑。你发现有一弟兄或姊妹生活当中有罪，你要记住一件事情，你不比他好，在他的情况之下，你也可能也会被迷惑，你也可能也会受试探，你不比他好，就是这个意思，你不比他好。这种情况实现的时候，在教会中呢，你遇见有过犯的人，你开始开口的时候，你开始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觉得有一些事情，有一些原则也值得我们记住一下，有一些原则，人际关系的一些原则也值得我们看一些，有一些经文也值得我们看一下。请把你们圣经翻到提摩太前书二章。提摩太前书二章十一和十二节，圣经说，我们一起读吧，预备开始。妇女
应当凡事顺服，沉浸其上。我不许妇女讲道，妇女在内有丈夫，只当沉浸。
什么意思？弟兄的责任，这是弟兄的责任。我希望我们教会的姊妹们不要去劝我们的弟兄们，这个就是检阅你的丈夫，这是你丈夫的责任，这是你丈夫的责任。你遇见有什么问题的时候，你先给你丈夫说，没有丈夫，牧师，就这个意思。男人们，咱们负好我们的责任吧，咱们负好我们的责任。好，我们一起看一下箴言十八章。箴言十八章，我们看十三节。箴言十八章，我们看一下十三节，一起读一下，预备开始。
人为
什么意思？你听完所有的再说，听完所有的再说，这就是一个人际关系的一个原则。我感觉我们聊天的时候，我们和人在有来往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听完他们在说什么，还没有完全的看他们所做的是什么，我们就开始给我们的意见。可能最好是看完情况，了解一下再说。还有呢，我们看一下箴言二十五章。箴言二十五章九到十二节。箴言二十五章九到十二节，预备开始。你虽这儿有两个原则。第一，在教会中你发现谁有过犯，你千万不要嚼舌头，你千万不要随便给人说，你看九节很清楚，你先直接他到他的面前去说，不要嚼舌头。 第二，看十二节，这个原则，如果你生活中有罪，你应该愿意听，你应该愿意听。我感觉我们都是特别骄傲的，也包括我自己。人责备我们，人劝我们的时候有点难受，但是如果我们自己有罪的话，那我们需要听，我们需要接受。保罗在六章的一节呢，告诉我们，在教会中，你发现谁有过犯，你应该用正确的态度去规劝他。他在第一节他强调的是过犯，是这个过犯的这个处理的方法和方式。但是我们往下看二到五节呢，他强调的是重担，他强调的是我们的重担，还是这个人际关系的一件事情。在第二节，保罗告诉我们，我们要互相担当重担，互相担当重担。我们看第二节，他说你们彼此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对吧？互相担当，互相帮助。这个重担我们会发现他提到了两次，第二节也提到了重担，第五节也提到了重担。我们待会儿要说的更清楚，但是意思不是特别的，不是完全的一样。第二节所提到的这个重担呢，是有困难有关系的，有苦难有关系的，有忧患有关系的，我们生活中的灾难，我们生活中的风雨，就是他所提到第二节所提到的这个重担，这个重担。我告诉你，现在佩杰和他一家现在有重担，现在有重担。我们要互相，他说互相担当，什么意思？互相帮助，互相祷告。你看你弟兄有什么需要，你手里有，你应该给，你应该给，就是互相满足个人的需要，互相鼓励，互相鼓励。我感觉我们教会缺乏聚会以外的交流，感觉我们教会缺乏聚会以外的交流。我知道我们现在呀，如果弟兄姊妹中间谁有一个重担，但是我们不常交流，没法知道他有什么需要，对吧？这个我们能理解。我知道我们现在我们教会没有一个固定的聚会场所，我明白，我知道。结果是我们今天肯定也一样，我们聚完会我们必须得很快走，因为可能在我们后面有一个要开会议的，对吧？我知道这个情况不是最完美的，但是我们有两个选择，我们能继续的去埋怨说，哎呦，过去我们有诗班，我们有这，我们有我们有聚餐的地方，过去我们能有这样的，还是另一个方法，是在我们现在的情况之下去好好的找去机会去互相担当我们的重担。怎么做呢？常常接待，常常接待，常常一起出去吃饭，找一个茶馆，找一个咖啡厅，找一个公园，让孩子们去玩，大人可以聊天，这就是互相担当我们的重担。有这种的交流是特别重要的，特别重要的，特别重要。我看第二节，他说：“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基督的律法是什么？基督的律法是什么？我们再一次翻到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十二章，写得好清楚。马太福音十二章28-31节， 对不起，我说错了，马可福音，马可，马可马太，差不多，马可福音十二章，马可福音十二章28-31节，马可福音，马可福音啊，十二章28-31节，我们一起读一下，预备开始，有一个。有一个人来到耶稣面前说，哎呦，哪一个诫命是最重要的，哪一个是最要紧的，然后耶稣说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你的主。后来他说第二个好像是一样的，他说你要爱人如己，爱人如己什么意思，上下关系好，左右关系也好，上下关系好，左右关系也好，我们在第五章的加拉太书第五章13-14节也提到这个人际中的这个关系，基督的律法，他说只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律法都包在仁爱如己一句之内了，这就是基督的律法，爱你的邻居，爱弟兄姊妹，基督的律法是两面的，尽力的爱主和爱人如己，爱人如己。如果你真的能掌握这两个，你一切的生活中一切的都会符合圣经，都会符合圣经。第三节我觉得有意思，第三节他说：“人若误有，自以为有，就是自欺了。”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意思是我们都有需要，我们都有需要，我们都有重担，我们都有需要啊！我们不要想我们不需要教会，我们不要想我们可以偶尔来教会就够了，我们千万不要想我们不需要我们弟兄姊妹的帮助，不要骄傲。要了解我们的需要，了解我们需要教会，需要弟兄姊妹。在第二节保罗说了重担，说我们要互相担当我们的重担，对吧？但是在第五节感觉可能人会觉得有点奇怪呀，怎么在第二节说我们应当去担当这个负担呢，但是在第五节呢，他说因为个人必要担当自己的重担呢，怎么回事啊？这两个是不是有矛盾？是不是圣经错了？那断乎不可。什么意思？保罗在用悖论去表达一个平衡，用悖论去表达一个平衡。游记方面，我们个人需要别人的帮助，但是还有一些方面，我们必须负好我们自己的重担，我们必须负好我们自己的责任。在第二节所提到的这个重担是，和我们生活当中的灾难之类的，但是在第五节呢，是我们的责任，意思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个人要负好我们的责任，我们的使命。我们知道路加福音9:23说，耶稣又对众人说，人若要跟从我，就应当克己，日日背着十字架跟从我。这就是第五节所提到的重担，重担。第四节也说一些事情，第四节说我们要查看自己的行为，查看自己的行为，什么意思？ 我们每一位，会有一天，我们个人要站在天主的面前。那时候没有弟兄姊妹，那时候没有人能帮我们、替我们，我们自己有责任，就是这个意思。我们要行察，我们要看，查看我们自己的行为。那第四节也说这样，他说夸口的就在自己，不在别人。那保罗说夸口的这个不是骄傲，那种罪的夸口这个意思。我们看六章的十四节，就会发现，他说，唯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意思是负好责任的能有喜乐，负好责任的能有喜乐。这样总结，二到五节能这样总结，我觉得我们应当完全基督的律法，担当弟兄的重担，同时负好我们自己的责任，同时负好我们自己的责任。在这五节经文呢，保罗告诉我们，教导我们，教会我们人际关系有如何应该面对过犯的弟兄，也告诉我们，我们怎么应当互相担当我们的重担，也提到了我们的责任。我觉得在这几节经文，我们会发现，看完五章一直到六章，我们很清楚能看见我们与圣灵的关系，大大的影响我们人际关系，大大的影响我们周围的人，上下关系好，左右关系也好。我们今天就到这儿。